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4:17-5:1。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4页。马太福音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5:1，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读经到此。
谢谢小晴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很高兴今天傍晚还能传道在我们当中继续为我们证道。还有证道的题目是天国子民的王，还能传道。
弟兄姐妹们，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我把今天的讲道大纲打印在周刊里头，或许你可以参考做一些笔记。所以我们去年我们讲完了一篇信息，叫做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君王，大君王。所以假如有在之前来上课的话，你们知道那个课程的名字叫天国部队训练呢。所以为什么叫天国部队呢？因为天国的王来了，既然他是王，他必定要有部队啊，这些部队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叫做门徒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在接下来这6个月了，基本上我们要来思想说要做一个门徒啊，耶稣的命令，既然他是我的王，他的王，我的王的命令是什么？我的王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哪里看呢？我们要基本上接下来以后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所以很多人当他们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7章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英文是 Sermon on the Mount。 所以为什么会叫登山宝训呢？因为在主后400年呢，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读了这段话的时候说啊，这段话叫登山宝训吧。过后教会历史呢就跟着这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说，好了，每次看到马太福音5章、7章的时候就用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登山宝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谈登山宝训的上文。上文，为什么这个上文这么重要？因为假如我们不明白这个上文的话，你读登山宝训呢，你会以为什么？你会以为这里是圣经教我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上天堂一个好人。 其实这样就错了。圣经在这里呢告诉你，你办不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也不是登上宝训的用意。登上宝训的用意是要告诉你说，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位王，有一位王，这个王已经来了。现在登上宝训是这个王吩咐他的部队，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做的事情。既然你们投靠了我这位王，现在你们有差事要做，你们有责任。所以这就是登山宝训的意义。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所以神许可的话，下个月我们开始来看登山宝训。不过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登山宝训讲的这个天国子民的王，到底这个王是一个王吗？到底耶稣真的是王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回答一个经常会听到朋友们问的一个问题。朋友们会问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新约圣经里头有四本福音书啊 ，four gospel books， 四本福音书。像你会说，为什么圣经这么啰嗦？这么啰嗦？要讲耶稣要讲四遍啊？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啊，来解释那个观念给你们。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四年一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叫做不是奥林匹克啦啊。叫做世界杯。所以我很多兄弟们啊，他们到了世界杯的那一年呢，都很开心的。哇，谁跟谁比啦，去谁的家啊，哇，又买吃的又买喝的啊，大家玩得很开心哦。所以当你去看世界杯球赛的时候，假如啊在2022年的卡达尔的世界杯的球赛啊，他说直播的话只有一个摄像机，只有一个角度。假如他说今天我们宣布啊，在卡达尔所有的那球赛当中只有一个角度，只有一个摄像机，就是从直升机这样拍下来，你就看到人小小的球在动。请问你会不会失望？你很失望，我告诉你，哪里可以这样拍球赛？所以你要很开心的事情是，国际足球协会啊 ，FIFA 他们告诉卡塔尔，他说你要办球赛没问题，不过我的要求是什么呢？每一场球赛。我需要几个摄像机？你们猜？我要求几个摄像机？34个，而且都是高清，都是高清，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些球赛，34个不同的角度，从后面到前面，从上面到下面，都在拍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的要求呢？因为对他们而言呢，这球赛不仅仅是一个球赛。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好像一个话剧一样，他要让观众呢好好的享受这丰丰富富的话剧，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有四本福音书。你想，假如耶稣比一个球赛来得更丰富的话，这样圣经就会给你四本福音书，告诉你，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呢，你从马可福音看耶稣，你发现马可福音看耶稣的时候，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耶稣呢是一个受苦的耶稣，马可一直在提出耶稣的苦。当你看路加看耶稣的时候呢，你发现路加看耶稣，他告诉我们好消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外邦人的救主，不是犹太人的救主而已，我们华人的救主是耶稣，因为路加要这样做。当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约翰福音的角度呢，是从神，从高高在上的神看这位在地面上的耶稣。神宣告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知道说，他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他就是旧约的耶和华。那么你说马太怎么办？马太的角度是什么？马太的角度更好玩。马太的角度呢，基本上他告诉你说，这位耶稣就是天国的王。假如你读完马太福音你不明白这个观念的话，马太这个作者就很失望了，因为他希望你带走这个观念，他希望呈现耶稣给你的时候，他希望你明白他呢就是天国的王，天上地下的王，天上地下的王，我还跟谁？跟随谁呢？他就是我要跟随的。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先来思想在天国子民的王，这位王过后呢，我们来思想天国子民的福，天国子民的义，天国子民的善，天国子民的心，天国子民的路，天国子民的命，这 这就是登山宝训的内容。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神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虽然我们离耶稣很远，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在，我们没看过他，不过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书卷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这位王是配得我投靠的王。在这个地面上，神，我什么王都不要，什么领袖都不要，什么经理我都不要，什么政府都不要，我只要这位耶稣，因为唯有他不会让我失望，唯有他配得我的敬拜。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来到这个地方来认识，来认识我们的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出来传信息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的先锋队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差派门徒们去做事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传什么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什么是天国？当然你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词叫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王。在耶稣的时代，当你听到这个名称叫国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有国呢就必有王，有国就必有王。这就是耶稣在说的事情，还告诉你说：我来了，你们过去投靠别的王，现在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要悔改来投靠这个王。这就是耶稣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谁是天国的子民呢？既然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是天国的王，这样谁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是那些投靠这个王的人，投靠这个王的人，这就是天国子民。什么叫投靠呢？投靠的意思就是我属于他的，投靠的意思就是我要顺服他，投靠的意思就是我要听命于他，这就是投靠的意思。所以不过我们往后退的时候，有人可能在这里会说：石汉阳，坦白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我的事业挺好的，我家庭挺好的，我身体挺好的，我什么都挺好的，其实我暂时不需要这个王暂时不需要这个王。希克，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一个比方你知道吗？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跳蹦极跳了六次 bungee jump 六次。你真想知道那个人来找我，我告诉你，那个人，那个勇士是谁不是我不是，我是个胆小鬼，我一次都不上我很怕高，我惧高症不过当我去访问那个做个跳过六次蹦极的人，我说：哎呀，你跳六次了，给你跳第七次就这样跑下去了。他说你错了因为我那天想请他去圣淘沙跳蹦极，他说你要让我想想我说为什么你跳了六次他说你不明白，当你在蹦极台上的时候呢，你往下看，你什么都没有做你想想，你就站着，你往下看，我心跳150他说我心跳真的150，我什么都没有做，不过我可以感觉到我心跳很紧张这样，还没跳。所以我说为什么你都跳了这么多次了，应该很有经验的。他说你不明白，跳蹦极很难受的，只是很难受。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从某个角度人生就好像跳蹦极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蹦极台上，我们觉得很顺利很好我有钱我有健康我有什么都有不过你只是在蹦极台上。不过我可以担保你一件事情，人生是这样的，一天到了你的时候了你要往下跳了。不过跳蹦极有那种跳法，一种是很安全的跳法，另外一种呢是很危险的跳法。很危险的跳法就是你跳下去没绳子的跳法，那个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不过另外一种跳法是你跳的时候呢是有绳子的，虽然你怕，不过你仍然呢安稳，你仍然安稳。这就是我要说的事情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会觉得我不需要耶稣，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的，你暂时可能不需要耶稣，因为你现在感觉上自己在蹦极台上。不过我想鼓励你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不对劲了，当你发现你开始跳蹦极了 记得我讲着一句话，耶稣呢可以成为你的奔疾绳子，耶稣可以成为你的奔疾，因为你的日子会来的，那天会到，那天到的时候呢，你呼求谁？你呼求钱，可能钱不应你；你呼求朋友，朋友不能帮你；可能甚至你呼求医生，都不能帮你。不过你呼求谁？你呼求耶稣。你来耶稣面前，你听耶稣的话说，天国来了，天国的王来了，你来投靠我，你不要投靠别的，你来投靠我，你来享受这个绳子的安全，来享受这个绳子的安全。这就是马太要做的事情，来介绍这个安全的绳子，来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说，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配得我们投靠的王，一个安稳的王，一个大有能力的王，他就是耶稣。不过你会问我另外一道问题，另外一道问题就是，汉阳，你要跟我讲道理，我怎么知道耶稣是那天国的王？所以今天我跟你讲道理，道理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五点。我怎么知道耶稣是天国的王呢？因为马太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耶稣是天国的王，因为他有君王的家谱。耶稣是天国的王，因为他有君王的降生。耶稣是天国的王，因为他有君王的使命。耶稣是天国的王，因为他有君王的胜利。耶稣是天国的王，因为他有君王的号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天国的王。所以我们一一的来看，我们先来看耶稣这位天国的王，他那君王的家谱，他那君王的家谱。只要你可以打开圣经的话，你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翻到前面去啊，第一章，只要你看第一章的时候，我问你们啊，假如你要写一本书，一本畅销的，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啊，你会像马太作者这么写？前面都是名字啊，前面都是名字，对不对？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想，哎，不要看了，太乏闷了，一大堆名字都不精彩。开头话是什么呢？开头话要让人期待啊，这个故事怎么的发展下去？不过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开始呢就告诉你家谱，他开始告诉你家谱。不过你知道吗？马太呢并不是别出心裁，他在抄旧约的一本书，他在做 copycat。旧约有一本书叫做《历代至上》最近有个姐妹她在灵修《历代至上》，她就跟我讲，传道人，我读不下《历代至上》。我说干嘛你读不下这个旧约的这本书呢？他说你要知道啊，前面的七章八章都是名字，只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名字啊。这就是马太在做的事情。马太在告诉你什么呢？马太告诉你，看我在抄旧约的一本书，旧约的那一本书呢？旧约的那一本书《历代至上》是谁的书？他还告诉你，《历代至上》是讲大卫王的一本书。到了马太的时候呢，他用历代至上的写法，他开始呢就用家谱。不过这个家谱很特别，这个家谱不是一个平凡人的家谱，这个家谱呢是大卫王的家谱，大卫王的家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在旧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王，这个王叫大卫王。这个大卫王呢，他如何的重要，待会我和你解释。不过在这里呢，马太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和大卫王呢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马太福音要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王的子孙，耶稣就是大卫王的子孙。我们怎么看得到呢？你看那个家谱，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七节好不好？一章第十七节，来，一二三，这样从亚伯拉罕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天子八年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天子八年的时候到基督也有十四代。在这里有一个号码出现了三次，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不过，只要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去好好算那个家谱的话，多过十四代。那你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太呢 在这里筛选一些名字，把它组合成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呢？因为这个十四这个号码很重要，十四号码跟旧约的一个人的名字呢有关系，就叫做大卫，叫希伯来文是 David。我再讲多一次啊 ，David。所以当你看这个大卫王这个名字的时候，希伯来人当中犹太人有一个做法，他们叫做数码学，就是借着字母呢，用数码呢来代替字母。所以你把大卫王的第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字母和第三个字母所的号码来合并起来的加起来的话，你发现这三个字母加起来的时候，那号码就是14。就打个比方，假如我说 A 是1啊 ，B 是2 ，C 是3，那么我问你弟兄姐妹们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等于6。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加当你将大卫的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第三个字母加起来的时候，那个号代表性的号码加起来的时候就是14了。所以马太在这里呢做了一件事情，是犹太人看得懂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看不懂的，对吗？不过现在我们明白他的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背后呢，他苦心的来把这样的一个家谱设计起来，为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为让我们明白耶稣呢就是大卫王的后代，耶稣是天国的王，既然如此，他会有天国君王的家谱。不但如此呢，你知道吗？第一个十四代的最后14个名字，你知道是谁吗？第一个十四代的最后个14个名字呢，第14代呢，就是大卫。所以你看，这个马太很厉害呢，他用14代，不过在这第一代里头的第14代，他就是大卫。这就是他的用意，他要让你明白和我明白。假如你不承认耶稣的家谱的，耶稣是王的话，你就错了。耶稣是王，这个道理呢是不义之论，是毫无疑问的。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这个家谱呢证实了他就是大卫王的子孙，大卫王的子孙。为什么基督耶稣是大卫王的子孙是这么重要呢？因为这和刚才你们起因经文读的那段话有关系。当你们读那段话的时候，那个名称叫做大卫之约啊。当大卫想说，哎呀，我住在宫殿里头啊，神的月柜的帐幕啊，我住在皇宫 palace 啊，神的月柜在帐篷啊 tent 啊，这样也很可怜，这样对吗？这样大卫就说啊，我要帮神也建一个圣殿啊。神说我不要哦，我不用你建圣殿，不过虽然你没有为我建圣殿，我要赐福给你。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给大卫呢？神和大卫立了一个约，叫大卫之约。你听，在大卫之约里头有一段话怎么说？他说，你的家，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大卫的国位呢必永远坚定，直到永远。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没有，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呢他的国是坚定的他兴起他就死了，他兴起他就死了。所以犹太人还在等，等谁？等大卫子孙的王，大卫子孙的王。所以当马太写这本书的，马太也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你们不用等了，耶稣来了，耶稣有大卫的家谱耶稣就是那应验大卫之约的那个王，耶稣就是大卫的接班人。换句话说大卫王呢，大卫王也自己也在等候一位永远远远按着他的家谱做王的那个耶稣。所以你想想，耶稣来的时候，这是大卫王，这是耶稣。耶稣来的时候，大卫王已经死了1000年，这是大卫王。过了1000年后，耶稣才来。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在500年前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500年前，或者大卫王死了500年后啊。有一位先知这么写，你听他说的话那位先知说大卫王死了500年啦，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所以当你读以西结先知讲的这段话的时候，你想不对劲， 大卫已经死了500年了，干嘛为什么圣经还在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以西结很清楚知道他不在讲这个死了的大卫，以西结知道以后有个大卫王要来，一个比大卫王还要圣洁清洁的王，一个不会犯罪的王，那个王呢，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马太用意是什么呢？马太基本上在宣告，他宣告说，耶稣基督就是以后要来那完完全全公义清洁的王，他来了，我们应当悔改，投靠这个王，因为这个王有君王的家谱。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君王的家谱，可能有啦，你要追踪很多很多很多代，可能才到了一个清朝，到了一个汉朝，可能你跟王朝有关系的。不过耶稣的家谱不需要追踪到这样，耶稣的家谱非常直接，让我们知道说他是实实在在有王的家谱。不过马太也知道说，单单给我们王的家谱不够，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王的诞生，这个王的诞生。请问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是一个无名小卒啊，无名小卒啊，假如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你觉得有人要害我吗？我没钱没势力，什么都没有，你觉得有人害我吗？我告诉你，没什么要害我啦，你害我反正倒霉啊，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小命一条。不过当你发现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有人要害他的。一个重要人物来的时候，往往有人害他。我记得去年特朗普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不敢去乌节路啊。你可能能进乌节路啊，不过你出不了乌节路。特朗普开始在那边游行的时候，你就不能去了。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去杜拜就是公干的时候，那时呢美国总统去杜拜了，我差一点呢错了我的班机，出不了。因为他把整个杜拜城市封了。为什么他这样的那个整个保安这么森严呢？因为越重要的人呢，越担心人家害他，对不对？我楼下咖啡店也是没人害我，我去哪里都没害，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不过你看耶稣诞生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耶稣诞生的时候人就要害他了，而且害他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害他的是一个王。那个王怕什么呢？那个王觉得我坐这个位置呢很不稳，因为呢这个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按着大卫家谱所生的王，所以这个王呢我不把他杀了呢，我的王位呢就坐不稳了。这个王呢就是希律王。不过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耶稣要告诉你和我，他这样做因为唯有君王的诞生才有这样的经历。无名小卒就让你生吧，你要生个7个8个10个没关系，不过君王不能，君王我要把他杀了。所以当你看耶稣的时候，他的诞生是非常卑微的，他一下来一开始他就被人厌弃，他一开始呢就被人追杀，甚至来敬拜他的人呢有两种人，来敬拜他的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自己 国家的人不要这个王，因为这个王太不起眼了，这个王太不起眼。另外一种人是穷人，穷人来敬拜这个王。不过为什么这个王要一开始就选择被人追杀？为什么这个王一开始就要选择逃难？因为这个王要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当这个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这个地面的帝国呢必定惊慌。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不过当你在读马太福音 这段话的时候，前面4章的时候，你发现你会想起旧约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叫摩西。那怎么说呢？因为似乎好像耶稣和摩西的关系呢非常贴切。怎么说呢？你还记得摩西开始的时候呢就被父母亲抛弃了，对不对？3个月就不要了。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他爸爸也是不要他的，天使拦阻了他。当你读摩西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摩西一生下来就被君王追杀了，耶稣一生下来就被君王追杀了。当你看摩西的时候，你发现他一开始呢就被外邦人保护了， 耶稣也是一样，他一开始呢就逃到埃及，被外邦人保护了。摩西生长在埃及，耶稣生长在埃及。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旧约很多的路标，很多的指示标，这些指示标包括摩西，他告诉我，你看我的时候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会告诉你，以后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不过这个人呢，比我还要好，比我还要完美，比我还要完全。那个人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这是我们的王的诞生。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王的使命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帮我读第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来一二三。好，耶稣的名字呢是一个希伯来文名啊，叫亚刷。亚刷的意思呢就是救主，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马太告诉你说，我们的王有三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他来救人，他来救他的子民。既然他是天国的王，在这个地面上有天国的人，他来救这个天国的人，从哪里？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你看马太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王他来不仅仅是救我们，他来要做第二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二三。马太说，我的王来，我们的王来，第二个工作，牧羊 shepherd。 有牧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在这里没有牧人。不过只要你有机会去巴勒斯坦的话，牧人很重要。只要我有一群羊的话，这群羊要跟着牧人去找草吃，去找水喝。所以牧人呢，对羊群而言，等于他的生命。所以这就是马太告诉我们的观念。他说，这个王来是要使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他里面你吃得饱，在他里面你喝得饱，这就是牧养的观念。同一节呢告诉我们第三个使命，耶稣来，这位王来，他要做我们的君王，他要统管我们，他要管理我们，要管理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王的工作。他来要救，他来要养，他来要管，所以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新移民以前是别的国籍，决定改变身份成为新加坡人。所以当你成为新移民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新的身份呢是一个配套，是个 package。虽然是你可以拿一个粉红色的身份证的，不过这个粉红色的身份证背后有福利，也有什么呢？代价。有福利，有代价。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以前我做会计师的时候，我在我们叫做四大审计会计所做工。你进去呢是好像很好，不过你进去呢，我们就经常笑自己的命，笑自己的命如同狗命一样。我一天做工23个小时，睡觉1个小时，不是睡觉，是回家洗澡，洗了澡又回去办公室做工，这是狗命。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会计师，是的，这是一个身份的人。不过这个身份背后是一个配套，它有里头的福利，不过它有它里头的代价。就同样的道理，神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投靠这个王的时候呢，这个身份改变，它里头有很大的福利。他是天上地下的王，我告诉你，求他事情会变，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不过与此同时呢，他就好像我们成为新移民这样。假如我成为新移民的话，我只要有一个儿子，我不能写信给政府啊，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叫李展毅，你可以不可以叫他不要当兵啊？我就一个宝贝儿子，我是新移民啊，他可能告诉你很难呢、你自己不用当兵啊，新移民第一代不用当兵。不过听说了，我没错的话，第二代必须当兵。你会是？必须。 所以 你不可能跟政府说、哦、因着、我要这个身份，不过我不要付出这个代价、政府说不可以，这个身份呢是一个配套。所以同样的、我要说的是，当我投靠这个王的时候，这个王担保我、他要救我，他要养我，他要管我。不过与此同时，这个王也告诉我、当我投靠这个王的时候呢、我要、听从他的话，我要听从他的话语。就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鼓励的，鼓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读圣经、你不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不合乎圣经的话，你不明白圣经，这样你就不知道我讲错了话。所以你越明白圣经呢、你就 越知道你的王的声音，你的王的旨意、这样你的生活呢、就越蒙福、越蒙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来听王的话，他用他的话来救我们，他用他的话来管我们，他用他的话语呢来养我们，好，来养我们。所以既然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位王，他有王的家谱，他有王的诞生，他有王的使命，现在我们来认识他有王的胜利，王的胜利。假如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最精彩的一个征战，一个战争呢，是一个孩子打败一个巨人，连不信主的朋友都知道，大卫打败哥利亚， David defeats Goliath、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小小的大卫呢打败了，竟然打败了这个巨人哥利亚。所以你知道吗，在这里呢、历史重演，历史重演。马太告诉你，耶稣因着圣灵的引导出去旷野40天、没有吃40天。我告诉你，他就有如那软弱的大卫，没有吃饭40天的人是很弱的一个人，不过他竟然呢要面对一个哥利亚，那魔鬼，那哥利亚要来3次来试探耶稣，试探这个软弱的王。不过你看这个软弱王做了什么，这个软弱王告诉我们，我们投靠他的福利是他里面有力量，这个的软弱的王得胜了，一回两回三回他都胜了，百战百胜。这就是马太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你投靠别的王有用吗，你要投靠，你投靠那有能力的王，那个能打败魔鬼的王。我小时候最怕黑暗了，我知道我每次爸爸妈妈告诉我他要去楼下买一点东西，30分钟才回来，带着我的姐姐跟妹妹去啊，把我放在家里。你猜我 做什么事情？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家的灯开到完了，我所有厨房、厕所，全家的灯我开到亮亮的，这样我就找去一个角落，就在角落可以看所有的东西。我就在那里30分钟，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我在年幼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里头的灵魂呢，怕属灵的东西。属灵的黑暗，那魔鬼。不过当我信了主过后呢，我不怕了。我前年我告诉一群少年人，他们爱玩嘛，我说你们这么好玩，我带你们去玩。他说啊，我会跟你去玩，传道人，我跟汉阳，我跟你们去玩，然后去玩了，来，带你去一个坟场玩。他说啊，我们不要去坟场，又黑又暗了，因为那时候已经营会10点多了。烤肉烤完了，那我驾福音车，我带你去林卓港，我买几条蜡烛，一人一条，我把人放在不同的角落，坟场的角落，那条蜡烛烧完了，我来接你，烧不完的话，就在当晚在那里过夜。我告诉你啊，我就问他那班坏蛋的孩子，我说要不要跟我去，很好玩的，我小时候玩过，你猜几个人要去？一个都没有啊，都是怕黑，怕那哥利亚的。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马太在这里就跟最告诉你一个观念，他说：“你看这个王，他出去没吃40天，软弱的一个王，魔鬼知道了，哈哈，让我抓到弱点了，一回两回三回，这个王告诉你和我，他里头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生活不要靠我们自己，你不要跳一个没有绳子的蹦极，跳一个有绳子的蹦极。”这样的生命呢会有安稳。这个王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知道很奇怪的，基督徒当我面临苦难的时候，当我在医院的时候，甚至我在疗养院的时候，我仍然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与我同在，这个王大有能力， 面对哥利亚打败了，我再也不怕了，我再也不怕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王的胜利。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王的号令，第四章十二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就是小晴姐妹刚才帮我们读的。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王有个号令，就是我开始讲到的时候，那个号令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过后呢，这个王就开始呼召他的精兵们出来，他的门徒们，他告诉他们的门徒们说你来跟从我这位王，我这个王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很有能力，他说你们跟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过后呢，这个王就让这些门徒们看这个王的能力，这个王做了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王治好百病，所有的病症，只要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病痛，各样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带来，耶稣都治好了，耶稣都治好了。而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你和这个天国的王的概念扯上的，你就可以明白，这个天国王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让这个地面上的人看见一件事情，他让他们看到天国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这个地面上，他们发现这个天国的王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看见以后天国要发生的事情。天国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一天我们要去天国的时候，天国是一个没有疼痛没有苦难的地方，没有疼痛，没有苦难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把这没有疼痛，没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说你看，所有的人来到我面前，我都治好了。为什么要做给你们看？因为这以后就是你们永远的家，以后就是你们永远的家。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好心帮太太煮菜煮饭所以很好，很有爱心的丈夫他就帮太太煮饭了，想煮一道美味的佳肴几道美味佳肴给太太吃。他就下厨了，就拿刀就切菜了切不到几秒真的几秒他把他几乎把左手的这个指头砍断了去医院缝了很多针。他说当他看那个刀当他看那个肉和刀，肉在刀的外面的时候，他吓呆了。他说我很怕，我不知道怎么办过后他就缝了几针，缝了几针过后就发简讯给我，为什么会疼痛以后天堂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后我告诉他说你不用担心天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是吗？圣经有说吗？有，圣经有说，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天堂是一个没有疼痛没有苦难的地方这是我们一生的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好像管家。神给你一点时间，天国的王给你一点时间，你管这个时间。神天国的王给你一些恩赐，一些才干，你管那些才干。天国的王给你一个家庭，给你一个妻子，给你一个几个孩子，你好好的管他们我们在这地面上，我们是管家，我们是帮天国的王管东西。管完了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家，那个是我们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认识在马太里头带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的王。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谁？你是谁？你是不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不是天国的子民？假如你是天国的子民的话，你听见这个王的声音，王的呼召，王的号令，王说悔改，天国近了，悔改。这样你是天国的子民的话你会回应，你说王，我要悔改，我要投靠这个王，我不要在蹦极台上没绳子，我更不想跳蹦极没绳子，我想我一生一世呢有这个王来照顾我。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选诗歌。很奇妙的，我发现我选了一个诗歌，我看到这个诗歌的故事背后的典故的时候，我很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在1852年、有位牧师是圣公会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亚历山大牧师。他在圣安德烈大会堂要讲道，他的讲道信息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也就是小晴姐妹刚才读的那段话。所以他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很有感动，他就和他的妻子分享啊这个信息里头的得着。啊，妻子也很有感动啊，妻子听到先生的分享的时候，妻子就告诉先生说啊，我有这个感动写一首诗啊，你听这首诗的开头话啊，怎么说？他说：浪倒风萧，耶稣呼召，渡苦海，主成为我们先导，主身温柔，天天呼召，信徒跟从主，不要飘摇。弟兄姐妹们，天国的王告诉我们不要飘摇了啊，跟从他，他有力量，他有恩典，他能帮我们。我们来祷告。浪倒风萧，耶稣呼召，渡苦海，主为先到，主神温柔，天天呼召，信徒从我面飘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认知知晓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他有君王的家谱，他有君王的诞生，他有君王的使命，他有君王的胜利，他更有君王的号令。今天耶稣向我们说，主身温柔地告诉我们，信徒从我，不要飘摇。慈悲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一生我们投靠这位配得我们投靠的神，在他里头有力量，在他里头有真理，在他里头有恩典。耶稣基督，我们天国的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